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三的空中辅导，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黄嘉言。今天呢是10月30号星期三的节目，嘉言旁边继续是我的好搭档杨天成老师在这。你好杨老师。
嘉言老师好，非常开心我们跟听众来互动啊。我们时间过得真快，已经到了十月底了。
是的，今天是30号了，哇，其实这个十月也是挺长的啊。那我们相信了，在这个十月当中，我们这个空中辅导的节目啊，一直很多丰富的内容。因为呢，我们从十月头开始呢，就已经有这个新的一个栏目，叫做一切从品格开始，在每一个礼拜一就已经开播了。那到了这个礼拜已经是第4集的。那还有呢，我们有一个跟姊妹呢很有关系的一个教导啊，一个栏目，在这一个月也是刚刚开始的，这个呢叫做芦花盛放，在上一个礼拜二就已经开始首播。所以呢我们这个大家呢在十月份开，这是有两个新开始。在栏目上啊，你们刚才听到呢，就是这个一切从品格开始跟芦花盛放，这两个呢都是对我们呢这个无论是对孩子的品格这个教育，还有我们自己呢无论你是不是一个孩子，或者是你是那个年龄多大，其实品格教育呢都可以从不同年龄当中来再一次的学习的。那么芦花盛放呢就主要呢是要针对一些姊妹们怎么样在灵命上可以成长的。我们这个节目呢真的是很多的面向啊，这个杨老师，所以今天我们还是需要去好好的关顾我们弟兄姊妹灵性上的健康的。
对，我觉得这个品格啊，生命非常重要，因为会影响我们的一生，我们对人的关系还有我们自己的一个方向发展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品格的这个教导呢对我们每个人都是有帮助的。
那我们呢鼓励大家，如果在听过这些栏目以后有一些的新发现，或者是有一些想分享的，都可以呢透过这个短信和我们联系，或是电邮，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电邮地址呢是汉语拼音的辅导@良友.net，请大家写上你们的电话号，让我们更容易呢跟大家联系。好，我们现在呢来听听今天第一通的电话，是一个见证分享啊。我们有宋姊妹，你好，宋姊妹。
宋姊妹你好。
两位老师好。
哎，你好，宋姊妹，你今天打电话有什么样的问题吗？
我想分享两个生命当中的改变，两个见证。
好啊好啊，
太好了，有见证可以听。
记得好像以前我们在4月份的时候我们有这样的电话连线对吗？
大概是。
对
对。
那你最近有什么样的一些的变化没有？
是这样的，因为我之前打过2通电话。一个是询问您说我感受到了上帝明确的呼召，但是我不确定该如何去做。另一个就是我有寻求帮助，如何去处理我家与家人的关系和与周边朋友之间的关系。然后在这接下来的半年当中，上帝对我有明确的带领，包括也有丰盛的预备，所以我想分享给大家。
好啊，那你具体讲一下你现在有什么样一个方向啊？
首先呢，上帝他非常的神奇，让我来到了一个我一直梦寐以求的学校。但其实我跟你们打电话的时候，我这一年发生了蛮多意外，然后有一些外界的因素，然后包括我自己有生病。所以呢，在我其实对于我要去到一个什么样的 大学是觉得其实是有一点忧虑的，甚至是可以说不知道该怎么去做了。但是上帝非常神奇，让我去到了我从小梦寐以求的学校，学到了一个梦寐以求的专业。然后在我第一次给您打电话的时候，我说我会感受到我因着自己的经历会非常有负担去做一些疗愈性的服饰。所以呢，当我来到这边的教会，我上帝就给我准备了一个圣经辅导的学习课程。然后包括还有一个蛮神奇的事情，我一直非常想学习希伯来文，因为我们圣经是神的话，我想更多的去认识它，所以有在为这件事情祷告。然后正好教会有这样的施工，可以有这样的教导。但是呢，我报名的时间其实是晚了，但是没有想到神也有开特别的道路，最后我也有在学希伯来文。
所以你在这个辅导方面，还有在这个希伯来文方面，你都可以有这样的装备。
是的，是的，我觉得蛮神奇的。而且就是圣经辅导是也是教会联系到了国外的神学院，然后再读。这个是通过我个人完全不能做到的，的确是神的安排。
对，那你经过这一段时间的学习，你现在在这方面服侍这方面有什么样的一个发展呢？
我主要有一个是有参加一个圣舞团的服侍，另一方面呢，因为我曾经有信仰其他宗教的经历，所以上帝带到我身边的几位慕道友的朋友都是可能比如说他是佛教徒、印度教徒，所以我有在向他们传福音，并且给他们做就是陪伴他们在成长。
那这些人都是什么样的人呢？就是说不同宗教的，他是来自不同地方的人吗？
是的，因为我在一个超一线的城市上大学，所以这里会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人。
哦，所以那你能够有机会来将这个福音带给他们。
是的，并且包括上帝也有预备我的一些同学可能受到过性侵害之类，留下了一些创伤，所以我也有在联系教会，包括去帮他们做一些辅导，然后剩下当他们不去教会的时间，那就由我来陪伴他们。
哦，那你能具体讲一下你刚才说的那个对有一些人的辅导啊？你能具体讲一下你的个人的经历，还有你辅导以后对那些人有什么样的一些帮助啊？
哦，这个真的非常让我觉得感动。我举其中一个朋友的例子，他最开始在我刚认识他的时候，他会去酒吧，然后会非常随意的和异性发生性关系。然后我是会直接告诉他们我是基督徒的身份，因为我每周会有两三次都去到教会嘛，所以他们是知道的。然后最开始这边的教会是会提供一些零食，然后提供一些娱乐的活动，所以最开始我是告诉他们说我们的教会是有这样的活动，如果你想跟我去的话可以去试一试。然后我就先把他们带过去。然后呢，每一次因为我们的教会有一个阿尔法课程，最开始会有这种新人的课程，那他们每次听完课程之后呢，我就再结合他们就是的感受，在我回来的路上再跟他们去聊。然后因为在之前我就会有学习心理学，然后去学习心理咨询，所以呢我就会在班里特意担任心理委员的工作。当我们的同学有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我就会先跟他进行一个沟通，然后到最后因为他们知道我是基督徒的身份，我就会告诉他说我的信仰对我的改变是什么，曾经我也有你的这些感受， 因为我甚至也经历过相同的事情，但是今天我靠着我的主走出来了，然后我有了一个新的生命，对，然后最后他们就会去到教会，而且甚至我有两个同学已经信主了。
哦，真是感恩呐、啊！所以你的这个影响啊，让他们那个生命不断的能够改变，甚至信了主。
对，而且那个同学现在再也没有去过酒吧。
哦，所以他的生命完全改变了。
是的，而且他只是因为去了一次教会，他去教会之后，他跟我一起唱赞美诗，然后真的是就是一直在哭。
嗯，
所以神的这个生命啊，神的救恩呢、啊，能够真是完全的改变一个人呢、啊。
嗯，对，
是的，是的，
嗯。所以你在这个服侍的当中，你也经历了很多啊。那在半年以前，你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心啊，愿意来去服侍，那而且神给你慢慢的开路。你现在做了这样的一个辅导的工作，你觉得在这个半年的当中，你通过辅导啊，对你个人的生命有什么样的影响啊？
嗯，我觉得最大的影响就是让我学会忍耐。
嗯，
因为其实在最开始的时候，非常坦诚的讲，我带弟兄姊妹去教，就是带不信的朋友去教会，会遇到很多障碍。我们距离教会蛮远的，然后可能在打车呀，去请他们吃饭，也需要我去花我自己的钱。然后其实最开始的时候，他们很多时候是会遇到很多障碍，他们是不信的，然后也会遇到一些人，他可能刚开始哇觉得这个上帝好像不错，但是遇到生活中的困难，他们也会产生排斥，所以就会最开始的时候也会觉得很气馁，甚至有的时候因为也要完成学业，因为这也是上帝对我的预备和操练，然后又要有教会的服侍，也会觉得非常疲惫。但是后来有一天我非常疲惫的时候去到教会，那天正好分组，我抽到了一张，就是分组的时候我抽到了小组，就是忍耐。
嗯
嗯，
所以给你很多的一个生命的提醒。
嗯，对对对，而且其实当我在服侍的过程中，我回过头来去看我前面有跟您讲过那七八年的经历，那些破碎，那些苦难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它是一份化了妆的祝福。如果没有那七八年的经历，我可能是一个非常骄傲的人，我也不会去切身的体会到一些还没有信主或者信主之后依然生命有波澜的弟兄姊妹他们的感受。
真是很多的得着啊，虽然你付出了很多，无论是你的时间，你的金钱，你的付出的很多的劳苦，但是你在主里面却得的更多呀。
嗯，是真的这样，而且上帝对我的医治其实是明明可知的。包括还有一个非常好的见证，就是我的父母因为我的改变他们也信主了。
哦，
这是我当年绝对不敢想的。我当时给您打电话的时候，我的家人完全不信主，他们也非常不希望我会读神学，他们只希望我当成一个精神寄托。
对，记得你那个时候也提到这个一个挑战呢、啊。但是你能不能具体讲一下，你的父母因着什么一个原因让他们一下子改变过来呢？
嗯，我觉得可能真的是神对我生命巨大的改变。我可以举一些具体的例子。我有告诉过你们，曾经我也是一个还会去各种娱乐场所去玩，然后虽然因着神的恩典我很聪明，我的成绩非常优秀，但是我无论是处理人际关系甚至是恋爱关系都非常的混乱。对，我可能连在正常该上学的时间都不会好好的去学习，更不要说在假期可以放松的时间。但是当我的父母看到我信了主之后， 包括我的十月一假期，我可能在参与教会的服事，在继续完成学业上的功课，然后再通过其他的方式去装备自己，这是一点。第二点是因为我在一个艺术类的院校，然后其实周围的环境会有一些不符合圣经教导的行为啊做法，但是我的父母发现我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依然可以保守我自己。
嗯，所以你父母看到你的一个见证啊。
对，而且还有就是其实我的父母肯定是很清楚的知道我原来很骄傲，很自我，很自私的一个人，然后当他们看到啊，我会有这样的改变，变得温柔了很多，这是我妈妈经常说的。
嗯，感谢主啊，
所以不用你讲什么话，
对，
你的生命的改变就影响了他们的。
嗯嗯嗯，
对对对，而且他们现在会非常喜欢祷告，而且因为我会，但是因为我有听咱们的辅导说，我不要去强制他们，反而让他们对这个信仰有了排斥，所以我只是说在他们祷告的时候我会去仔细的听，哇，他们祷告是不是会合你的心意，是不是在妄求啊，包括他们是不是对圣经的理解有一点偏差了，如果有的话我会非常委婉的去告诉他们，然后再去交流。对，所以他们还是说这个信仰对他们有蛮大的影响。
嗯，真是啊，所以他们的一个改变也推动了你更加的追求，更加的渴慕啊。
嗯，
是的是的是的。
嗯，
感谢主啊，
我的爸爸
真的。
嗯
是，今天可以听到呢，宋姊妹的这个见证，只是半年的时间，我们就看到神奇妙的改变了。
嗯，
但是我们也觉得，其实姊妹你自己的愿意也是很重要，因为呢，如果救恩来到，而我们人不愿意去踏出一步呢，去就是愿意接受，然后愿意去改变一些我们固有的思维，还有一些行动的话，其实上帝的恩典呢，也很难就是这么快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那么明显的工作。可是看到宋姊妹，你就是因为你愿意，然后看到短短半年内你就成为了一个就是不单自己成长，而且呢你还成为了上帝一个祝福的出口，祝福呢你的家人还有你身边的人，其实这个是莫大的见证啊，姊妹。嗯，
对呀，啊，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我们先被主来改变，被主来更新，然后主也透过我们改变我们的环境，改变我们周围的人，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美好的见证啊。
嗯，很好啊，感谢主，今天听到你的见证我们很开心。
嗯，
那我们鼓励姊妹要继续的努力，因为这个属灵的道路啊，就是要一路一路的成长，而且在当中一定不是孤单的，因为我们身边还有很多人同你同行，你要加油好吗？
谢谢。
嗯，也愿主来祝福你前面的路，能够借着你祝福更多的人。
嗯，我们很希望你再一次打来的时候又再告诉我们你做了
更多的一个见证啊。
对啊，你学了希伯来文可能以后有很多东西可以做哦。
对啊。
是的，好吗？
嗯，谢谢。
好，谢谢。
好的，好的，谢谢。
嗯，
好，
谢谢宋姊妹的电话。
心灵的满足，
力量的泉源。
嗯，我爱灵修。
弟兄姊妹好，我是天灵，您的灵修伙伴。灵修是思想的时刻，也是反省的时刻。主导文是主耶稣亲自教导门徒的导文，很值得我们来思想。现在我们就透过圣经马太福音第六章九到十五节来反省一下自己的祷告生活。请翻开圣经马太福音第六章九到十五节。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我们的祷告很容易以自己为中心，而在主导文里面，主耶稣却教导我们应该以神的名、神的国和神的旨意为中心。一个蒙神悦纳的祷告应该是一个以神为中心的祷告。当你祷告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你有没有在生活上让神的名因你而得荣耀呢？你的行事为人有没有遵行神的旨意呢？主耶稣特别提到，如果我们不学习饶恕人，就不能够蒙神的饶恕。原来祷告不单只是我们与神相交，也会影响到我们和别人的关系。如果我们甘愿顺服神，就会带来生命的改变。我们祷告是因为例行公事，还是真的相信祷告可以改变生命呢？有没有一些人是你现在不能够宽恕的？你愿意顺服神来饶恕对方吗？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向神祷告，不过我们不妨每一天拿出最少15分钟的时间专心的祷告，和主耶稣有一个固定的祷告时间，并用笔记记下祷告的内容，看一看神如何回应你的祷告。
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 赐给我们，免我们所欠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哈利路亚，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
嘉言老师，杨天成老师为你解答信仰疑难，与你同赴邻里重担。空中辅导热线，
空中辅导，今天是星期三的节目，还是我黄嘉言跟杨天成老师在这接听大家的电话的。来到这部分，我们继续来收听第二通的电话。我们现在有张弟兄，你好，张弟兄。
张弟兄你好。
哎，黄
嘉言老师，
嗯，你好，你好啊，是，我是黄嘉言老师。对，今天啊，弟兄是想要跟我们分享的事情是关于哪一方面呢？
就是我的念经事情呢，我已经处理好了，
哦，
你可以具体讲一下是哪一件事情，因为有一些听众可能不知道。嗯，
就是我个人的一些问题。
嗯，你讲一下。
就是有关于我个人情感方面的一些问题。我已经总算是彻底解决了。
嗯。
怎么叫彻底解决呢？
也就是说告一段落。
嗯。我们来简单就是跟一些听众们讲一下，就是关于张弟兄之前跟我也连线的时候谈过，之前你说有一位的姊妹也跟你一样，就是有这个残疾的需要，然后那本身就是希望可以跟他发展，对吗？可是因为你跟妈妈也商量过，你们家也就是有一些的商量之后觉得不太适合，所以最后你就拒绝了，没有继续跟这个姊妹发展。但是身边还是有一些的弟兄姊妹觉得很可惜，于是他们就跟你说为什么要不发展啊，那个时候你很在意，所以那个时候跟我谈过。 对啊，那现在你的意思是你不再跟这个姊妹有任何的这个联系了吗？是不是这个意思？
还是有这个联系
、
但是呢，我跟他呢只是单纯的这个
朋友，
因为他也是我们两院的同学嘛，
所以也是姊妹，也是这个同学，
对，
所以你们只是保持这样的关系。
嗯，
对，
嗯，那想问一下，他那位姊妹，他也认同吗？就是说，你们可以保持一个友好的关系，对吗？
他最初我拒绝他的时候，他也默认了，就是说。我跟他呢可以保持普通朋友的一个关系。
那作为你家人或者你周围的这些肢体，他们能够去接受你现在的情况吗？
总之就是会有一些个弟兄，还是不断的，就是说，要我别冲动的去下决定，但是呢，我也是听了黄英仁老师您的这个教导，就是说我们。要有一个自信心。
嗯，
就是说既然我已经把那个姊妹给拒绝了，但是就不要再去往那方面去想。
嗯，
对。因为你之前弟兄说你是很在意其他人怎么看你的，对吗？
对。
那现在你经过了这件事情以后，你发现了自己有这个不足，就是经常会被其他的声音去就是会影响到你对自我的评价。那你觉得在这部分你有什么地方你可以成长的？比如有什么方法可以帮助自己突破这样的一个软弱啊？
就是说你一旦做出来这个决定，就是说你不要去后悔。
嗯，
也不要在乎别人的这个其他的一些的声音。
嗯
嗯，
因为这已经是我的一个决定了。
对，
对不对？那么既然这是一个决定了，那就不应该再去往玩乐方面去再去。
嗯，
你又怎么样去搞妹那些个什么。
嗯，因为你本身也经过认真的考虑，而且你跟你的妈妈也有这样的商量，大家有这样的一致的看法，所以你就继续这样的做下去了，就不用担心别人对你们的一些的说法了。
对，因为我之前是什么问题呢？就像黄建林老师您所说的，也许我很缺乏一个自信心。
嗯，
因为我这个人就是相对来说还是一方面啊，我要考虑到我的一个随意的一个情况，但是另外一方面，我又很在乎别人的一个看法。
嗯，
所以这也是一个我觉得也是我需要成长的一个，也是一个心路历程吧。
嗯，那你通过这件事，是不是对你的信心也更增强了？就是说，你能够个人的一些的考量，然后再跟家人的一起的商量以后，你的决定，所以以后在做同样的事情的决定的时候，可能你更有信心了，对吗？
对，
嗯，所以我们的信心也是一步一步成长的，也是一步一步的靠着主的恩典我们能够提升的。
对，
嗯，
弟兄啊，我呢一直跟你这样的联系当中，刚刚就想到一句经文，我觉得这个也是可以鼓励，不单单是你，其实我们身边也有很多人都有这样的同样的问题，就是很在意别人怎么看自己。还有当我们做了一些决定的时候呢，也会经常觉得后悔啊，觉得说我们做这个决定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就很动摇。有时候呢，我们就会想要这又想要哪，就好像摇摆不定的。可是呢，在圣经当中呢，在雅各书第一章呢，这个第一章的第六节，其实在第六节里面就讲到了啊，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呢，就好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这样的人不要想要从主那里得到什么，心怀二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我觉得呢，这一句经文其实也是提醒我们啊。其实应该要讲到第五节开始讲，因为呢，如果我们中间有缺少智慧，应当求那厚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上帝，主就会必赐给他。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我觉得我们人就是这样子，当我们真的需要从神而来的智慧来做每一个决定，当你真的是很确定这个是从神而来给你的一个智慧的判断的时候呢，我们就要 凭着信心的去跟随，而且不疑惑。因为我们如果心怀二意呢，我很多时候在不同的一些事情当中动摇不定，我们这样子的没有定见的人生呢，其实也过得很苦啊。其实上帝也就是要提醒我们，就让我们有信心的求主帮助，也不要好像这个很多疑惑在我们生命当中，很多疑惑好像在海中的一个波浪里面吹动翻腾。我们应该就是要把我们的重心就植根在基督耶稣里面，在基督里我们就有很稳定的一个基础。当这样子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做每一个决定的背后，我们都知道既然上帝也会保守，既然他也会带领，那我们就不用忧虑，不用觉得说已经决定做什么而就会后悔了。因为如果不断后悔，不断后悔，也不断听身边的人的声音，而你就会觉得哎呀，是不是自己错了这个决定，那就是摇摆不定了。那这样的人生其实就是很困难，也会觉得不能成长，因为不断的在拉扯，你不知道自己做的这个决定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其实没有一个决定是最好的，但是只有一个，就是上帝给你的，无论你做任何一个决定，你都知道在上帝里面你都会平安，也会觉得他会有带领，明白吗，弟兄？所以呢，我觉得这个经文也是在鼓励你，以后当你再一次面对这个婚恋的这个决定，可能不是这一次，可能是下一次，那你又会摇摆不定的时候，你就要记得上帝会给你智慧，而且呢在当中也会给你这个能力去面对。当你做这个决定的时候呢，你会有能力去应付各方面的这个关系的，你不用担忧，对吗？你现在看到之前你跟我说的那些忧虑都没有发生，对不对？你还可以继续跟那个姊妹持续有一个好的良好的这个弟兄姊妹的朋友关系，你看多美好，你都不用跟他绝交， 对吗？你当初也害怕如果你拒绝了他，他会不会说我以后就不跟你做朋友了，那现在不是啊，他还是很好的，继续跟你联系。 对，你看，所以不用担心的。反而有些事情你讲清楚讲开了就很好办事，因为特别是在婚恋这部分，千万不要拖泥带水，是就是，不是就不是。我们一定要做一个有，就是很光明的，你做每一个决定都是很光明的，在主耶稣里面，那你就不用害怕了，你也不用担心其他人会讲什么，因为婚恋的事情是你个人的，其他人不能帮你做决定的。你明白吗？
对，
对呀、啊。
因为圣婚姻上也明确教导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吗？
对呀、啊。所以，如果在这方面呢，我觉得弟兄，你继续的祷告，终有一天，上帝已经把一个最适合你的姊妹带到你身边来的时候，你自然就会知道了。
对呀、啊。但我也想到另外一段经文呢，在诗篇37篇第3节第4节，你当依靠耶和华而行善，住在地上，以他的信实为粮，又要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所以当你的心仰望，专心的仰望耶和华的时候，他一定给你心里的喜乐，一定能够将你心里所求的能够赐给你。这就是我们跟神有个关系，所以我们不在乎别人怎么讲，而在乎上帝怎么看，上帝跟我的关系怎么样去建立，那我们就经历上帝的恩典咯。
所以我现在的这个情况呢，就是不管再有什么其他的一些的声音，如果再出现，我也会坚持我最初的这一个决定。
对呀、对你坚持，因为你知道为什么坚持， 而不是说有一些人可能他坚持的理由呢只是因为他不能输。可是呢，如果你觉得自己你很清楚的知道为什么你要做这个决定的话，那么那个就是坚持就是好的。那你也要判断哦，有一些人他可能坚持，可是他坚持的是不对的，因为他只是希望告诉别人说，你看我就是要做我要做的，你怎么说我都不会动摇。甚至有一些是好意的劝告他也不听，因为他不能输，他要面子，那这个就不一样了。对，所以弟兄，这个你也要判断的。对呀、对
、那我就提醒我自己，就是说不要做那样往背逆的人。
很好啊。那弟兄啊，今天听到你这样的一个解决的啊，我们都很感恩，就是你可以持续的相信自己的决定，也相信主会带领，也跟这位姊妹持续有一个美好的交流。那我们就继续为你这个婚恋的部分来祷告吧，好不好？
好。
好的，
为你祷告。
是的，好，谢谢今天您的电话。
是超越自己的心，第二里路靠自己寸步难行，恩赐的心是超越世界的心，饶恕才得到释放，才有平和安宁。若不是耶稣恩赐的心，我岂能站立到如今？若不是耶稣恩赐的心，审判后谁能站？在十字架上，主耶稣向我显明，恩赐的心是耶稣爱我的心，走在爱中
来书十章二十四节，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
与其咒诅黑暗，不如点亮心灯。面对生活中的种种问题，让我们付出关爱，照亮别人。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空中辅导啊，我们在今天呢其实很感恩啊，这个我听到了一个很好的见证啊，杨老师关于宋姊妹今天跟我们讲到的她自己的这个生命成长的部分，其实我想更多的去鼓励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有时候呢你们可能听到哎呀为什么有一些的肢体会那么好的有这些见证，可是我自己祷告了那么久，好像做了很多事情，好像生命都没有什么改变，甚至呢就觉得很气馁，因为哇不断祷告好像没事发生一样啊。因为我们也有很多听众其实也反映这个部分，觉得他的问题太大，难题太重，觉得说哎呀连上帝都帮不了我了，那怎么办呢？那其实我就觉得这个部分呢，有时候呢我们不能只看到别人做得到，羡慕别人有这些见证，而我自己就很觉得哎呀自己没办法了，或者是哎呀我这个好事不会发生在我身上，这个心态其实我们要转变过来，
对
吗？对，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把上帝看得很渺小，我们自己看得好像多大啊，
对，
所以我们用自己的方式来对待我们的问题，但是呢我觉得上帝看重的是关系，而不是看重我们解决问题。上帝一定可以帮助我们解决问题，因为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嘛，所以他肯定帮助我们解决问题，但是呢我们要来到上主的面前，能够跟他建立好的一个关系，所以上主看重的就是这个关系的建立。所以上帝为什么让我们有不同的一些经历，甚至挑战啊困难，是让我们学习。所以这个宋姊妹我觉得她在读书的时候，她不单单是读书啊，我觉得她是跟神来去学习这个人生的功课，所以她是在这个生命的大学里面学了很多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她在这个过程的当中有很多的困难挑战问题，但是她学会了能够仰望主。所以我觉得我们在人生的当中，我们的焦点去看重主的时候，主也让我们在生命当中能够改变，能够成长。所以我觉得刚才一个是宋姊妹，一个是张弟兄啊，我觉得两个生命里面学的功课就是忍耐的功课，就是生命能够改变的功课。 当他们在主的里面被主来改变更新的时候，他自然结出一个果子，这个果子就是在主的里面生命的建立更是圣灵的果子，更是让他自己也学习怎么样去面对他的前路。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在生命里面去学习的。
除了忍耐以外呢，我们也需要有一个功课学习的，就是呢，我们需要等候神的时间。人都是很急，有时候呢，人呢都很想要去用自己的方法，或者是我们的计划才是最妥当的，或者是必须要去找很多的方法来帮助自己解决问题。当然，这个是好的，因为我们是需要去寻求帮助。但是有一些的肢体就会觉得我一定要用自己的方法，而我不想要等候神的时间。我们信徒就是需要学习神的时间。
当然你可以用自己的方法去面对，但是你发现呢，带来的就是痛苦，带来的可能更多的烦恼。为什么你不把自己交给神，让神来去替你解决呢？你就喜乐的，就是轻松的了。
对啊，所以我们刚刚其实不是跟我们的那位张弟兄也分享那个经文呢、在雅各书那个经文的之前呢、其实他就讲到一个很大的一个我们都需要去学的，就是这个在各样的百般的试炼当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了试验，就会生忍耐，可是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对吗？这个呢就是刚刚你说的，哇，其实这一段经文太丰富了，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在试炼当中都要有大喜乐，因为这是去锻炼我们的信心。当我们信心经过试验以后，就会有忍耐了。
对，所以当你不断的在这个挣扎的当中，你就好像在风浪当中飘来飘去的，没有一个定见，没有一个方向。为什么你不把焦点放在上帝的那里？因为他是真正的方向，真正的力量。
所以我们勉励大家，如果今天你在听节目的当中那个还没有等候到那个转变的就是你啊，你还羡慕别人的见证，为什么好的事情还没发生在我的身上？那大家就要学习这个在试炼当中也仍然有大喜乐，因为现在就是在试炼你的信心，当你的信心试炼以后，你就会得到忍耐。我们就勉励大家一起的等候上帝的时间，可是在等候的过程里面也不是什么都不做的，而是呢你要好好跟神建立一个美好的关系。那我们就鼓励大家就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每一天都有啊，我们的节目星期一到五都有，那你就可以在当中可以呢选择你觉得有帮助的一些栏目来帮助自己灵命成长。好的，那么今天我们节目时间到了，空中辅导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将要进入你心。
有人在问